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 extended levy 其实就是政府通过一种方式来提供可负担性的房子，就是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福利房或者是政府补贴房。那它这个来源呢，主要是由于悉尼它有一个 document 叫 Sustainable 悉尼2030，就是有可持续性的悉尼。就到2030年，我们怎么把悉尼这个城市做得更有持续性？那其中呢，就包括三个部分，主要一个是green， 就是环境上面一定要做得比较好，就是有绿化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悉尼本身就是说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从开发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开发商被规定一定需要有很多的那种 open space。绿化等。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那个 Central Station 这里看到，靠近那个悉尼科技大学，这里有一栋楼，上面都是绿化，大家可能看到过，是有那个 glass 这个 window 的。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 initiative 的一部分。因为悉尼 Council 呢，大概是涵盖了30几个区嘛，那最有名的区就是City of Sydney， 就是悉尼的市中心，包括 Wallumaloo， 包括那个 Central Station 这一块都是他们的。第二点呢，就是 Global 的意思呢，就是悉尼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中心，它在交通上这个要提到能够做到一个国际化的市中心的这么一个概念，其中也包括科技方面的。第三个方面就是 connectivity， 或者是叫 connected。 那么这个方面呢，主要谈到的是交通，比如说在市中心这些地方怎么样通过走路或者是骑自行车火车包括现在的轻轨这些东西都是跟这个计划有关系的，使得悉尼的市中心更容易，就是交通方面可连接性方面更强。那第三点呢，就是可连接性这方面还包括一个方面，就是福利房。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呢，他就认为因为现在市中心的房子越来越贵，很多的当地的一些蓝领呢都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房价，这是政府的职责，需要去给他们提供可承受性的房子或者是福利房。所以呢，这个是第三部分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我们现在的市场就提议，他说 OK， 我们那就取三个地方作为试验地吧，一个是 Green Square 这一块地方，一个是 Piedmont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The Southern Employment Lands 那中文翻译的话我大概就是南部就业地区吧。南部就业地区呢是什么地方呢？主要包括 Sarah Hills、 Mascot、 Alexandra 跟 Moore Park 这些地方。那以前这些地方呢都是工业区，我们知道有很大的仓库，
现在公寓很多，
就是由于在2015年6月开始，这些地方都大部分这些南部就业地区呢都被 rezone， 就是提供比较广的一些住宅或者是生意方面的一些用途，而不是光工业地带了。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到2018年来看，就是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造的大楼，就是这个道理。福利房呢，也是就是这个概念，就是政府说你要到我们这些区域来造房子是可以的，作为开发商来讲，我们欢迎你来，但是你一定要提供一个 affordable levy， 就等于是你造的所有的房子里面必须有20%要造政府补贴房。那么这个比例呢，大概是1%-3%，当然就是不同的开发商还要经过协商的方式才能够确认这个数字。但是这些规定呢都已经写到了当地 council 的那个 LEP 和 DCP， 也就是开发商在申请 DA 开发申请的时候一定要符合的规定。
所以这是只有新州或者说只有悉尼地区有的是吧？
对，现在适用，就是现在从 City of Sydney Council 来讲，就刚才我说的这三个地方在适用。如果说实用成功的话呢，那么他们认为就是说要整个 City of Sydney 都要去实施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光是 City of Sydney 这个 Council 有，还有其他的一些 Council， 比如说那个 Randwick City、In the West、Northern Beaches、City of Ryde 跟那个 City of Canada Bay， 就有大概4-5个这么五六个 Council 都在实行这个规定。就是福利房的话呢，它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开发商可以去，最主要政府需要他们是提供住房。那提供住房的话，就是这一部分的房子还不一定能够卖，当然具体要看那个 DA 的规定，但是这一部分的房子呢，基本上就是要用廉价的方式租给 这些蓝领，比如说护士啊，比如说工人啊，等等等等，这些收入比较低的人群。作为开发商来讲，那本来他可以100%的房子都卖掉，那有一个 revenue， 有一个收入，对吧？那如果说这一部分他不能够卖，他就必须握在手上，用廉价出售、廉价租赁的方式。当然他们会得到一部分政府的补贴，但是这一种房租一般来讲呢，还是跟市场价稍微还是要低一点的。或者呢，他们可以卖给投资者，但是投资者一般呢，要看什么样的投资者。有时候他们投资者不一定喜欢这类的房子，因为这类房子呢，你不能够，就是你租出去的价格要比市场价低吧，而且不能够很容易的卖掉。因为同样，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我是一个在市场上的投资者，那我肯定就买普通的房子，我可以随便卖，没有这种特别的规定。作为开发商来讲，他去做这个事情是由于政府的硬性规定，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去做，
所以他也就变成了一个 levy。
对，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成本。这个东西的缘由呢，就是由于英国其实是应该来讲是澳大利亚的楷模，在这个 topic 上，就是 affordable housing， 可承担型的这个房子。因为作为政府来讲，它是有压力的嘛。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讲，每一次的很多的选举啊，选民都会讲到啊，这个房价现在这么高，我们没有办法承担，没有办法去买，对吧？我们已经谈过很多这个相关的问题了。
嗯，
那么他特别照顾这些蓝领和收入极低的人群。英国作为例子，就是他比如说那个2005年到2016-17年之间吧，他们已经造了大概8万多到9万的这个 affordable housing， 都是新的。但是呢，同期来比呢，就是澳大利亚发展这个速度非常慢。比如说那他们才造了大概1万多一点吧，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因为比如说新威尔士来讲，这个同期它只造了1287套、嗯、那我们一共大概是6个州吧，那你把这数字乘以那个6的话，那才1万多套造了，但是英国是8万多套。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政府觉得他们有更大的责任，需要把这个压力啊和那个开发商一起承担，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